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，您正在收听的是海外法会专辑。
请听天国乐团成立20周年修炼交流选灯，文章的题目是感恩师父赋予我救人的法器，作者多伦多天国乐团演奏员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2月14日。慈悲伟大的师父好，同修好。加拿大天国乐团是2006年4月成立的，在成立之前就听说美国同修从山上已经拿到乐器在练了，我当时就想选择个轻便的笛子练练。我憧憬着天上的仙女飘飘欲仙的样子，仿佛那美丽的画面就在眼前，越想笛子越想快点把笛子拿到手。这时团长通知从美国拉来了一批乐器，明天到指定的地点去拿。我喜出望外，早早就来到指定地点。这时就看见团长和几位同修手里拎着几个大盒子来了。我心里疑惑，怎么没看见有领着精致的小盒子呢？这时团长说话了，笛子、黑管、小号、萨克斯这些乐器得等同修到美国陆续带过来，现在这些都是低声部的乐器。团长指着我说，你只有这个盒子可以拿去，它叫巴里东。当时我心想，我不要，我要等笛子或精致盒子装的乐器。这时旁边的一个同修小声说，拿什么乐器都是有原因的。哎，好吧，我很不情愿地从团长手里接过了这个巴里东，感觉又重又大的，回家吹了两下也没吹出声来。过了两天，有同修给我打电话说，听说你不想要巴里东，我想吹，我吹什么乐器都行。第二天早上我做了一个清晰的梦，一个4至5岁的大胖小子在玩风火轮，旁边一个老婆婆愁眉不展，脸很长，很不高兴地坐着。醒来我就在想，什么意思呢？突然师父在转法轮中的一句法打到我脑子里，师父说，不要因为得之于意而失之于意。师父的点悟提醒了我。我快速地打开乐器盒子，抱着乐器对着号嘴轻轻地吹了一声，响了啊，吹响了啊，我太高兴了，而且还会吹音节哆瑞咪发嗦拉西哆了，这下我就舍不得给同修了。我打电话给同修说，我吹响了，还会吹音节了，而且这个巴里东是我救人的法器。我就把梦见的事讲给他听，他听完了也认为这个巴里东是我救人的法器。从那天起我就再也不想吹笛子了，怎么看我这个巴里东都像一个大胖娃娃，怎么看都喜欢，怎么看都爱不释手。我这个乐器可神了，从成立乐团到现在还是这个乐器，只是换了一两个小零件。别的同修跟我一样的乐器，有的都换了两三个乐器了，而我的乐器声音嘹亮，一切都很好。我给它起了一个名字叫明亮。我起这个名字是要时刻提醒自己，明明白白用这个法器救人，时时督促自己要好好练， 好好吹，用心吹。如今明亮已伴随我走过了严寒酷暑，参加了数百次的游行，所以我非常珍惜我这个法器，珍惜每一次的游行。我加入天国乐团近20年了，只有2-3次请假没参加，也是因为有其他的项目冲突了。为了天国乐团整体吹奏水平的提高和队伍行进的整齐，平时每周抽出半天的时间排练。游行前每个声部的队员都要交作业，作业合格才能参加游行。尤其本声部的主旋律一定要吹准吹齐，比如切分音、附点、后半拍、三连音一定要吹出来。我就为难了，我又是一个老队员，吹不好吹不准多没面子，怕交作业。而且我们低声部近几年陆陆续续进来10几位队员，他们当中还有在学校学过乐器、当过音乐老师的，吹奏水平都很高。而我虽然是老队员，但几乎都是自己在摸索着练，入门也没有专业老师指导，所以我的嘴型以及吹奏技巧上跟他们其中的队员有差距，这时我的心里就有压力了。为了整体吹奏水平的提高，声部下达的作业我就非常用心地练，每次吹得差不多时就叫吹奏比较好的同修帮我听一下。同修也很用心，听完我的作业给予我纠正，这点三连音吹得不够，那儿的附点没吹出来。这样反反复复，我自己也在揣摩着练，一练就是2-3个小时。功夫不负有心人，我终于不怕交作业了，有时还第一个交作业。队员都说我吹奏水平提高了，给我点赞，我也挺高兴，终于和队员们形成了整体了。而自己怕丢面子的心、畏私的心休去了，放下自我、谦卑地请教队员同修的心修出来了。师父在经文《洛杉矶法会讲法》中说，当乐团演奏的时候，放出的能量相当大，无论从能量的放出，还有你声音的放出，还有音乐音符的本身，都在起着证实法、起着放射能量的作用。那天在唐人街游行，天上各个空间数不清的神呐，满天都是神，擂着战鼓，那些天兵天将许许多多都在往前冲。所以每次游行我都带着一颗感恩的心，感恩师父赋予我神奇的法器，救人的心情也难以言表。参加每一场游行，从始至终我不停间隙地吹，不想丢掉我吹奏的每一个音符。当我看到道路两旁的众生纷纷为天国乐团的演奏鼓掌、拍照、录像和随着乐曲摆动身姿，得救后各种幸福的神态，我发自内心的感慨师父写的这首诗《红银二梅元曲》。记得10年前我还在常人的工厂上班，游行完了我开车赶往单位上班，有的同事知道我是练法轮功的，中间休息时他们就叫我拿出乐器给他们演示一下，我就演奏了一曲《法轮大法好》。当我一吹响的时候， 连我自己都感到嘹亮的声音响彻云霄。这下同事们就把我围住，叫我再吹奏一曲。我又吹奏了一曲《法轮圣王》。从那天起，同事们上班都愿意跟我一组，听我给他们讲大法的美好，讲做人的道理，讲中共大魔头因妒忌大法迫害大法弟子。我因讲几句真话被中共抓了四次。同事听了还有掉眼泪的。我为他们做了三退明真相而欣慰。这些都是来自于大法师父给予我的能力智慧，让我能用师父赋予我的法器讲真相救人。感恩师父。我们天国乐团参加社区及周边小城镇游行，一般都是周六、周日或假期。从感恩节四月开始，一直到圣诞节前的十二月份结束。尤其到圣诞节前，一天两场游行是经常的事，甚至有特殊邀请的一天游行三场。今年的天气风多雨多，一天两场游行路途也比较远，但我们是走在神路上的神，游行中也遇到一些神迹。我们刚上车，车外就大雨倾盆。我们坐在车里发正念，背三遍论语，一遍一遍地背红银寺天国乐团。到了目的地，雨就停了，天也晴了，真是太神奇了。有一次一天两场游行，第一场是上午11点30分，我们队伍安排的比较靠前，因为晚上6点还有一场游行，团长招呼大家赶快往集合的位置那儿排队。我当时小跑着往那儿赶，一不小心就踩到草坪上的一个坑里，一只脚就滑在坑里扭住抽不出来了，另一只脚就磕在地上。当时我的乐器还抱在怀里，这时吹小号的同修把我扶了起来。我的第一念是，没事，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全盘否定就是利，破坏干扰我做救人的事。不承认他，我一定参加游行，请求师父加持弟子正念。开始游行了，我一路发着正念，求师父加持弟子。游行完，我问身后的同修，看出我走路的步子对吗？他说，没看出来呀。我知道是师父的一路保护，感恩师父。中途休息的时候，有的同修在车里吃饭，同修知道后就坐在车里帮我发正念。第二场游行，我也在师父的加持下走完了全程。等到晚上回家就开始疼了，整个脚都肿了，而且是紫色的。下一周又游行了，同修问我脚怎样，我说好了，消了一块大业。感恩师父让我在救人的天国乐团项目里，今年又一场不落地坚持游行下来。当我从网上看到捷报，那壮观的队伍步伐整齐有力，而我也在其中时，泪水夺眶而出。感恩师父赋予我神圣的法器。感恩师父，谢谢同修，有不在法上的地方，请同修慈悲指正。
请听天国乐团成立20周年修炼交流选灯。文章的题目是参加天国乐团修炼体会，作者多伦多天国乐团演奏员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2月15日。我是1994年在北京上大学时得法的法轮大法学员，还记得在2006年初在大陆做大法资料时，看到纽约天国乐团参加游行表演的照片，心里不知有多激动。当时国内是一片黑暗镇压，连同修们见面都时时面临被抓的风险。而看到国外同修们堂堂正正地展现大法风貌，真是太激动了。后来2006年底有幸来到加拿大蒙特利尔，当2007年3月当地协调人说我们也要组建天国乐团时，我毫不犹豫地报名参加了。转眼将近19年过去了，简单回顾自己在其中的点滴修炼体会，与同修们共勉。第一部分，成立之初，互相配合，克服困难。蒙特利尔天国乐团刚成立时，我因为身高比较高，被分到队列后面的小号组。在练习2个多月后，我们就将第一次参加当地游行。因为绝大多数队员都是对乐器从零学起，可想难度有多大，几乎是不可能的。但大家都怀着要证实大法的心，旁无杂念地认真练习，互相帮助。当时小号组大约8-9个人，周末我们经常在一起练习和切磋分享练习体会。因为时间短，组里不是每个人都能吹出难度大的高音，而且大家的吹奏耐力也有待提高。所以快演出时，声部决定分为2组，一组能吹高音的队员主要吹高音难点部分，另一组重点吹难度较小的中低音部分，以节省第一组队员一直吹奏对耐力的消耗。就这样，我们与其他队员一起第一次代表本地天国乐团参加了当地游行，我们发挥出了应有的水平，使不可能成为了可能，首次游行是成功的。大家在感佩大法神奇的同时，也为自己在证实大法上又迈出了一步而高兴，从此也开启了我作为天国乐团一员的修炼之路。第二部分，角色转换，不断提高心性。在我参加小号组大约半年多时间后，团里决定让我练习做行进指挥，这一变化给我心里带来了很大的冲击。本来我已习惯在队伍中与大家一起配合的吹奏，感觉就像被保护了起来，没有人能看到我，但是可以听到我吹出的音符融合在曲子中，有种既安全又美妙的感觉。但一做指挥，就像是一下子被放到了聚光灯下，所有的缺点和不足都展现在大家面前，无处可躲。而且游行时脑子里还要考虑很多因素，快速做出反应，真是从里到外都紧张，都感觉不自在。我知道任何安排都不是偶然的，但是要接受实在难度太大。一天晚上，我和同修学法后谈起近来的修炼体会，我说了自己在练习做指挥中的诸多不适，本想听到几句安慰的话，没想到同修却很严肃地把我批评了一顿。一切都不是偶然的，既然选择了你，说明你有能力做好，怎么还能用以前的思维来思考问题呢？作为一名天国乐团的指挥，责任是很大的，就像部队的指挥一样，你的责任是要带领整个部队去完成任务。同修的话让我感到非常意外，因为他平时不是这样说话的。那么就是师父借他的嘴在提醒我啊。 我平静下来仔细想想，我的不习惯和抱怨背后是保护自己的心，不想让别人看到自己不足的心，有想好过的安逸心。我应该利用这个机会去掉自己这些执着，摆正基点，努力做好自己该做的。于是，在以后的训练中，我让自己的思想多集中在技能如何提高上，同修指出问题就努力去改，而不去想是不是自己又出丑了。心性提高上来，心里的难受也就渐渐烟消云散了。我也渐渐适应了自己的新角色，和其他队员一起以新的配合方式继续着一样的正实大法之路。第三部分，无声中展神奇。有一次游行是在傍晚进行，开始时天还没有黑下来，但中途天会逐渐变黑。指挥棒的法轮图形上有个外圈夜灯，如果一开始就把夜灯打开，就会既耗电又起不到提亮的作用，所以我决定在游行中途再打开夜灯。这一不同以往的操作让我心里有点紧张，我需要在考虑其他所有可变因素外，还要留意天什么时候比较黑了，然后再找机会打开指挥棒内侧的开关。那天游行开始后，大家演奏得很默契，伴随着身后雄壮的音乐声，我仿佛有种身在另外空间的感觉，身体和思想都感觉轻盈而空灵。突然，我意识到天好像黑下来了，应该打开指挥棒的夜灯了。于是，我等这首曲子结束后，准备打开夜灯开关。但当我放下指挥棒时，发现小灯已经是打开的了，它竟然神奇地自己打开了，实在太神奇了。因为这个开关在设计上已经考虑了为避免无意被碰到而打开，加上我提前还做了特别捆绑，自动开启是不可能的。事后我问其他队员，看到灯什么时候开的？他们说，天黑下来灯就亮了，刚刚好，他们还以为是我给打开的呢。我知道是师父对我们的加持和鼓励。第四部分，练习打小鼓，继续突破自我。2012年，我搬到了多伦多，也就转而参加多伦多天国乐团。当被告知做第二指挥最好再学一个乐器，于是听从同修建议，加入了小鼓队。初学小鼓，感觉难度非常大，学了一段时间，还是不能赶上其他队员的水平，心里很着急，于是萌生了放弃学习小鼓的心。我曾和同修说，我看到很多同修在法中都是展现自己的特长，可我怎么好像在展现自己的短处呢？同修开玩笑说，那你就修特短呗。我笑了，是啊，把特短修成不那么短也是一种修炼。有几次我真到了要坚持不住的边缘，我问自己，是因为自己水平不够而要退出吗？还是自己要面子的心，或是其他人心？于是我问自己，如果师父就在你面前，你可以说你已经尽力了，还是不能达到要求，于是你要退出吗？我不能，因为我并没有付出100%的努力，那么没有尽全力又怎能轻言放弃呢？于是我再给自己一个月时间努力练习，看是否有进步。结果一个月后，队员们都鼓励我有进步。就这样，自己一次次想放弃，却一次次坚持了下来。后来不知不觉中，我发现练鼓已不再是我的特短，我现在不仅掌握了如何自己练习，而且还可以指导新队员，对他们的提高提出好建议。打小鼓这个短板真的在大法的修炼中被升华成了我的一个特长。 回顾在天国乐团的近19年的修炼，经历过数不清的风吹雨打，有过困惑，有过挣扎，有过遗憾和失落，但感受最深的是法中的一次次感悟提高，师父的无声加持，以及同修们同心证实大法的快乐。每当天国乐团的音乐一响起来时，我就会感到身体中充满了一股神圣的力量。我与同修们一起在法轮大法的横幅后面，向世人展现大法修炼者的风貌，用大法修炼人发出的慈悲的音符清理另外空间，这是何等的幸运与荣耀。19年的历练与坚持，生疏的紧张被熟悉从容取代，随之也就容易生出懈怠之心。师尊在各地讲法132014年旧金山法会讲法中说，修炼如初必成。愿我和乐团的同修们一道守住加入乐团时的初衷，继续走好修炼的路，完成好自己的誓约。
请听天国乐团成立20周年修炼交流选灯，题目是在天国乐团中修自己正实法，作者多伦多天国乐团演奏员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6年2月17号。一，多伦多天国乐团的成立。2005年纽约天国乐团在曼哈顿亮相时，我心中便生出一个愿望，如果多伦多也能成立天国乐团该多好。2006年参加洛杉矶法会，第一次近距离看到纽约天国乐团参加游行，看着整齐威武的队伍，听着充满巨大能量的音乐，我深受震撼，也更加坚定了在多伦多成立天国乐团的想法。法会结束后，我买了一把小号开始自学，随后多伦多成立了一个以小弟子为主的小乐队，开始定期排练。小弟子们大多在学校学过乐器，自然成了我们大人的老师。2006年4月，经师尊批准，多伦多正式成立天国乐团，报名人数迅速突破100人，后来发展到150人。师父专门派来老师，帮助我们组建声部，安排人员，指导排练，并赠送了数十件乐器给多伦多天国乐团。有队员专程开车去纽约运送乐器，途中车辆损坏，仍坚持完成任务。那段时间，大家整体状态非常纯正，付出也毫无怨言。初期，乐团每周两次集中排练，仅一个月后，在2006年513活动中，多伦多天国乐团便正式登台演出。当年多伦多法会期间，我们与纽约天国乐团一同参加加拿大法会游行，庞大的队伍经过唐人街时，引起当地华人的强烈震动，很多人驻足观看，反响热烈。二，走入主流社会，在实践中成熟。乐团成立后，我们开始申请参加加拿大主流社区游行，第一场是当年6月的 Brampton Flower City Parade。尽管当时乐团成立不足两个月，没有任何主流社会游行经验，且临近游行日期，但我们决定申请，正面对待，不执着结果。 出乎意料的是，主办方很快批准了申请，多伦多天国乐团由此参加了在加拿大的第一场主流社会游行。游行结束后，主办方发来感谢信，并表示今后每年都会邀请我们参加。2006年7月，我们又参加了蒙特利尔国庆游行，150人的队伍气势恢宏，震撼了沿途民众。游行结束后，主办方将当天游行的最高奖项——总统奖授予了天国乐团。2007年，乐团全年共参加了34场游行，几乎覆盖了安省当年大部分社区游行，其中圣诞节期间共参加了10场游行，最多的一天参加了5场。为保证同时参加2场游行，乐团一度分成两个团运作。三、矛盾中的向内找。随着曲目难度不断提高，节奏和配合要求也越来越高，乐团中多数成员没有音乐基础，不少人不识五线谱，也没有节奏感，后期排练明显吃力，似乎已到了瓶颈。与几位有音乐基础的队员商量后，我们决定开设乐理培训班，帮助队员们提高基本的乐理知识，并加强基本功训练。然而，在推进过程中，我与当时的音乐指导产生了严重矛盾，他对新曲目排练不配合，对乐理培训消极对待，甚至认为自己比其他人都强，对我不太友好。由于长时间无法配合，最终我将其撤换，他也不再参与乐团活动。表面看，他刚从中国大陆出来，刚开始修炼，常人的名利心较重，把音乐指导的角色看得很大，事情要征得他的同意，否则就消极对抗。事情过后，我很后悔让他负责乐团排练，在他刚入修炼的门就让他担任这个岗位，其实对他是不好的，很容易滋长他的执着心。因此是整个乐团有点军心动摇，支持和反对的产生了对立隔阂，我也对他产生了很强的怨恨心。通过学法，我意识到不能看表面的对与错，发生在我身上的事绝不是偶然的，一定有我提高的地方，必须在矛盾中向内找，冷静回顾整个过程。我清楚地看到，真正需要提高的是自己。首先是名利心，作为团长，我在潜意识中把自己摆在高位，认为事情由我决定即可，对他的意见缺乏应有的尊重，一些决定因为觉得与他沟通困难，也就没有提前充分沟通，这为后来的冲突埋下隐患。其次是妒忌心，他在教学方面比较有经验，确实有一部分队员在他的指导下进步很快，因此对他逐渐认可，这让我内心不平衡。当听到别人称他某老师时，心里不是随喜，而是不舒服，这是明显的妒忌心。我逐渐认识到，他所表现出来的那些执着，正是我自身同样存在，却不愿面对的部分。师父借助矛盾让我看清，并去掉了这些人心。后来，我在管理乐团时，轻易不再自己做决定，重大事情都要与升部长开会讨论，一方面是避免滋长自己的名利心，另一方面能够尊重他人意见，共同决定。四、正念对待病业假象。十几年前，我的一颗上门牙，牙龈出现过一个小肿包，不痛不痒，一直未重视。2022年6月，这颗牙突然严重发炎肿胀，触碰即痛。当时恰逢游行，号嘴一放到嘴上就剧痛难忍，使我无法正常吹奏。但队伍小号本来就少，如果我不吹，肯定对整体有影响。我就坚持参加了游行。游行中每当吹高音时，牙龈就剧痛，只能断断续续吹完了整场游行。牙医建议我看专科医生，可能需要植牙，时间也已预约好。但我清醒地意识到，这是旧势力的迫害，要我放弃吹小号，放弃用音乐救人。如果按常人思路去处理，就是承认了这种迫害，牙齿就拔掉，就会植牙，植牙后可能真的无法吹了。我想，我是修炼了20多年的大法弟子，这个牙已经伴随我近60年， 并以参与吹奏形式参与救度众生超过16年，心中求师父帮助弟子保住这颗牙齿，并开始严肃向内找，找到许多执着心，如对吃的执着，喜欢辣的菜，味道重的菜，然而有些调料如辣椒容易上火，而醋容易伤害牙齿和牙龈，还有妒忌心、显示心、色欲心等等。随后我开始加强自己的修炼，首先是加强学法，每天评估当天的修炼状况，看看一天遇到什么事与自己修炼有关的，是否认识到了、提高了。五套功法不仅每天练，而且坚持每天长时间抱轮，持续了100天。我也经常和牙齿沟通，告诉他你是我身上的法器，已经被高能量物质转化，要继续一起修炼救度众生。同时也不断发正念，铲除导致我牙龈发炎背后的邪恶因素，也与这些背后的生命讲了师父关于善解的法。一段时间牙龈状况基本稳定下来，去年感恩节游行前，同一颗牙龈再次肿胀，并持续流出脓血混合物，这次不再害怕，我认识到这是干扰，便持续长时间发正念清除，经常发正念1个小时。同时在明慧网读了很多学员在闯病业的交流，极大地增强了我的信心。虽然牙龈病业还没有过去，但对吹号没有任何影响，我顺利参加了2025年的8场圣诞游行。结语：回顾在天国乐团中的这些经历，我深刻体会到，发生的事情都不是偶然的，事情出现，应当把它当成好事，并在其中修去人心。角色与责任并不可怕，可怕的是被名利情带动而不自知。只有在矛盾中不断向内找，用法衡量一切，才能真正走好正实法的路。
这一期的海外法会专辑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